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使我们真正的明白你是多么的爱我们，尤其在这圣诞的一个气氛里面，主啊，虽然这个圣诞不是说主耶稣你真正的降生的日子，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的纪念啊，是因为耶稣基督主啊给我们降生带来的喜悦啊，我们因着你的降生，任何时候我们都来庆贺，我们都来赞美，因为你配得赞美啊。主啊，我们人类受的苦难已经够了，我们人类在地上啊几千年的这样的历史啊，战争、瘟疫、饥荒、痛苦、生活各种的压力，使我们人类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没有一天的平安，世界也没有一天，全世界没有一天是真正说啊没有战争和斗争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来读今天的经文，弟兄姐妹的心和我的心都求主来膏抹，让我们都被圣灵同感一灵啊，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是主你要对我们说话，我们若有什么拦阻，主啊你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拿走我们的障碍，拿走我们的那堵墙，让我们可以凭着谦卑的心来听你的道，让我们愿意听扎心的道，听责备的道，而不是听那些的啊平安啊平安啊的那些道。我们愿意听主你的责备，我们愿意听先知对我们的警醒，使我们的身体心灵更加强壮，来应对这个多变的啊繁杂的世界。我们感谢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讲的题目大家看到，就是我们能够靠自己的义得救吗？啊，所以刚才读的经文是64章啊，64章还比较短啊。我们透过这一章呢，我们都要来思想人靠什么可以得救啊。所以呢，我们感谢神呢，世人的观念是什么呢？那我们世人的观念其实就是会各种的宗教信仰，会有无神论，对不对？也有一些是无神论，也有一些是民间的信仰，也有一些是传统的信仰，也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其他的宗教啊，儒释道啊等等，各样的宗教，各样的一些的哲学，各样的观念或者主义，他们都在体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想做一个好人，我们都想做好事，对不对？我们在世上呢总是想积一些德行，我们说行善积德，每个人都想说我能不能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其实无论你信什么，只要信仰，他都想追求这个哈。所以我们就是要上天堂哈，我们要得到这个上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哎，我认识的上帝是这样，你认识上帝是这样，都想得到那个上天或者上帝的眷顾哈。真的吗？如果有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啊，那个很多人都可以去天堂了，是不是？你觉得天堂是不是现在人满为患了啊？如果有一天你去了天上，哇，其实人并不多哈，你以为天上哇每个人说哇我做个好人就可以上天堂，我只要做点什么就拜拜什么我就可以上天堂，那天堂既然满了，现在上帝为什么不来结束这个世界呢？天堂都满了，那上帝应该来到这个世界来结束它，为什么他还在等呢？等什么呢？就是说天堂还没有满，位置还没有满，还在等，就是说进去的人太少了哈。所以我们要明白，我怎么样会认识这个问题，我靠自己的义我可以得救吗？我如果离开了这个世界会去到哪里呢？有没有把握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哈。 OK， 所以呢我们说要理解人他的信仰，也要理解神的标准是什么。所以大家来好好的看啊。那我就再总结一下，到了64章到66章结束这3章，它有一个结构，弟兄们一定要搞清楚哈。就是你看，这是一个交叉的结构，中间这个中心是在65章17到25节，就是新天新地，将来这个所有的人能不能进入新天新地呢？一个新世界，一个上帝居住，和上帝一起居住的和平平安公平公正公义的世界，将来上帝会造一个新的地球，新的宇宙，能不能进去呢？所以围绕着这个新天新地， 会向两边发展。前面呢，你看六十四章是讲到进入门，我们能不能够进入这道门？他说主再来审判的时候，人能不能靠自己的义得救呢？就是我进不进得了这个新天新地的门呢？结束这个部分，六十六章十五到二十四节说，主再来的时候告诉我们答案，人是无法靠自己进入这个新天新地的。好，然后中间就会有一个告诉我们，那上帝是怎么样分辨坏人和好人的呢？所以他会六十五章一到十六节对应六十六章一到十四节，会讲到上帝会按公平来分别两种人。你进入门之后会有两种人，最后审判，一种是义人，一种是恶人，也就是说会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就主耶稣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会两种人，一种人是绵羊，一种人是山羊，所以叫义人和恶人分开。然后最后呢，新天新地留下的呢就是真正的义人是谁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构。所以我们说结束这个部分是讲到天堂，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建立一个地上的一千年的国家，公平公正公义。然后这个国家结束之后会建立一个真正的啊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这个整个世界都要全部重新的建造，重新的再造啊，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美丽的世界，美好的地球，美好的宇宙，上帝与我们住在一起，这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梦想。好 ，OK， 这个是启示录，每一章每一节都对应了新约的部分，非常有根据。好，那好，来看，今天我们先来看入门，这个入门，我们怎么样才能进入天堂的门呢？很简单，主再来的时候，人是无法靠自己努力得救的。啊，今天的结构可以告诉我们，它也是一个交叉。我会先呢讲两边，前面我会讲我们能得救吗？最后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会讲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还受苦，在这个世上受苦。然后中间我会讲我们得救和受苦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为什么会受苦，为什么会啊这个有时候啊上帝不愿意听我们祷告啊。 OK， 就是了解人的本性。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第一，愿主快来，我们能得救吗？好，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Where we be saved when the Lord returns。 好，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要大家来思想。首先我们要思想旧约，主耶稣没来之前旧约，那旧约里面的先知就是和他的选民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最盼望的是什么？最盼望的是弥赛亚跟他们建立一个像比大卫王朝的那种盛世王朝。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很喜欢建立一个全世界一个平安公平公正的一个的王朝，他们很期盼大卫王朝再次建立他们认为这样所以呢他们以色列人也想建立一个的国家，是全世界是最公平公正的上帝祝福他们的国家。那新约的基督徒也是有个盼望，盼望什么？我们基督徒是盼望主快来，因为这个世界太堕落了，一出门就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我们知道政府也不公平，没有一个政府是公平公正的，没有一个的这个机构，没有一个的公司或者什么无论商业经济上都没有公平公正，都是在玩他们的游戏，没有公平公正，都是统治者说了算，都是他们的主流说了算，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圣诞节说我们希望主快来。为什么要 来纪念这个圣诞节呢？我们希望主耶稣第一次再来会结束我们这个人类的痛苦，那他第二次再来，我们希望结束所有的政权的这样的一个的黑暗，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有，但是要记住，我们有多少以色列人，多少基督徒可以得救呢？你有把握吗？如果弥赛亚第二次再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有多少的基督徒有把握可以进入天堂？
是四万四千。
好吧，是四万四千，也是你讲的。好了，所以第一步，先知就开始呼喊，上帝感动他，就发出了一个呼喊， 因为先知已经看够了，犹大堕落的不能再堕落了，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了，被亚述掳去了，失去了国家，南国犹大岌岌可危，很快就要被巴比伦帝国围住，然后整个拆毁他们的耶路撒冷，也把他们亡国，然后被掳到世界各地。所以先知很痛苦，就是以色列神的子民总是不愿意依靠神，他怎么也不愿意怎么样去依靠神，所以他就呼唤，第一节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把水烧开了，使你的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都在你面前发颤，对不对？弟兄姐妹，看到犹大国的败坏，看到身处亡国灭种的时候，还是依靠自己，还是不愿意归向神，这就是先知很痛苦的地方。他说，主啊，我们愿你撕裂这个天，因为现在天上都是好像我们祷告都听不见的，上帝，愿你把这个天撕开一个口子，太多乌云了啊！愿你降临，用一个完成式告诉我们，他，我盼望他就早就快点做这个事情了啊！所有的大山小山在你面前都会震动，就像火烧，像火烧哈、啊！将来这个世界上帝再来的时候，就不再是用洪水了，挪亚时代是用洪水淹灭全球，现在他说愿你用火来烧这个地球，烧干，包括所有的敌人，包括所有忘恩负义的一些假信徒，都愿你被烧掉。为什么要烧掉呢？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的认识你的名字。因为现在虽然全世界好多上帝，好多神，好多信仰，没有人知道上帝真正的名字啊。我们知道，当然很多人不知道，还有列国在你面前都会发抖颤抖，哇，很烦恼，甚至会发怒，就是说当上帝燃烧这个世界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被搅乱，很烦恼。你看起火灾的时候，他就知道全世界都不安，如果这个火灾一大延到整个地区，所有人都哇，这个火烧起来啊，那个事情是让人很烦恼的事情，很害怕的事情，对不对？好，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主再临是什么样子呢？弟兄姐妹，接下来就讲主再临的时候，我们要想象一下，因为我没有见过嘛，如果这个世界末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好，现在先生告诉我们两个例子，第一个中间第三节说过去发生什么，上帝过去降临的时候发生过什么，然后第四节说将来我们会看见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所以他用一个平行的方法证明将来过去一个上帝降临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好 ，OK， 来看第三节，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见过。现在看第一个，以前什么事？第三节说你曾经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的时候，山岭在你面前震动。这讲到什么呢？就是你曾经做了一些令人畏惧的事，是我们不敢指望的事情。什么事？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从埃及被上帝救出来之后，过红海，然后去到一个山叫西乃山，在西乃山的时候，以色列人都围着那个山在那居住，在那等候，摩西就上山去，然后上山去呢，就上帝就降临，对不对？跟摩西说，哎，我要降临，你要下去告诉那下面的人，不能靠近这座山，所有的动物一旦靠近这个山就会被击杀。所以说上帝说，你要告诉那些人，他要降临在这座山上，要把这个旧约的律法赐给你们，要告诉摩西十诫要给他。所以他降临的时候呢，整座山都是轰隆隆轰隆隆的，像是那个火山爆发。你有没有见过火山爆发？火山爆发的时候是整个地区都是震动的，然后那个岩浆就冒出来，就乌这个云啊就很厚很厚，就像这个原子弹爆炸的感觉，那种很厚的云啊，然后其实就是说让人很害怕，上帝降临这座山，所有的周围的山都震动，对不对？ 所以你靠近他，你就必死无疑。所以人是不能靠近上帝的。我说上帝降临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很多人我不怕了，上帝来了，我上帝来了你就会吓死，你知道吗？很多人总觉得不怕上帝。你说我跟你回想一下，像说你看看上帝旧约的时候降临的那么可怕，不讲说新约，现在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地球都要毁灭的时候，那多可怕呀。哎，警告我们，这是过去。好，将来呢，弟兄姐妹，第十节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认真听见，耳朵也没有听见，眼睛也未曾看见。所以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自古以来到今天都是人们未曾听说过的，从来没有仔细很细节的了解这个事情，不了解，眼睛也从来没有见过会有这么大的灾难，恐怖。所以这里说，除你以外有什么样的神来为等候他的人来做这件事呢？没有人。也就是说他要来是为谁呢？为等候他的人来，不是为这个世界该毁灭了，而是说在地上等候的人已经到了极限了，这个世界逼迫这些好人，这些信靠上帝的人已经逼迫他们忍无可忍了，所以这些等候他的人已经受苦受不住了，上帝说我要来了，也就是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公平公正，所有人都堕落的时候，他说我要为那些等候我的人，最后的那些人来，不是为任何人来。感谢神，你是那个让他来的人吗？你是那个说哦，来吧，我愿你裂天而降吧。你说，哎，上帝还是不要来了，我还没准备好。OK， 你觉得世界还蛮好，世界还很美好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来？要所有人觉得对这个世界失望，那个时候他来，才是对那些人一种安慰。OK， 好，最后也是说，来即什么人呢？请问他来救什么人？告诉我。第五节说，你迎接的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他来是来救哪些人？他降临，什么人不会害怕？所有人都害怕，万国万民敌人都害怕，唯独有一些人不害怕。是谁不害怕？那些真正行义的人。你看我们刚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末日来临的时候，谁能够得救呢？谁能够不害怕呢？哎，就是这些人。说你将来要迎接在空中相遇，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在空中把我们这些那些爱他的人接到空中与他相遇相会，我们不会在地上跟他相会，我们不会升到天上去，在天上有一场的大的 party 我们要参加，地上就突然被火烧，地上就会烧起来，天上就会在天上摆宴席，是这样的哦。这个是你要看启示录就会很清楚了。 OK， 所以先知提前说了，他说那些人是谁呢？就是那些非常喜乐的，对上帝的道，对那个公义很盼望的人，他们常常说我要做正确的事，我要做公平公正公义的事的那些人，常常很喜欢去做公正公义公平的事的人，他们每天都在盼望做一个好，做一个上帝喜欢的事，还要纪念你道的人，天天都在想念神的道，天天都在默想，天天都在读，一天不读神的话就觉得哇，我的心灵空落落的，天天都要去读经，天天都要去默想上帝的话，我怎么读不懂啊，我要努力的读懂它，我不但默想，我每天还记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记在心里，不断的去记住神的道的这些人，留心记住，还要去宣讲，不但记自己记住，还要告诉别人，这样的人才是上帝要迎接的人。所以做好准备没有，弟兄姐妹？好了，超贝讲，你曾发怒，我们人犯罪，这情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再次念在前面说，啊，这个世界末日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得救？你有没有准备好？弟兄姐妹、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得救？因为这个情况大概上千年了。主耶稣降生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2000年了，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犯罪的当中，每天我们都羡慕嫉妒恨，每天我们都有很多的各种的罪在我们身上，这个世界让我们去留恋，我们爱慕这个世界， 我们喜欢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依然的活在这个世界的罪恶当中。没有人真正的说，哦，我天天读神的话，我做一个真正的义人，公正公义的人，很少正直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感谢神。可是我们很多人都仍然在这个境况里面待着，到今天为止，有多少人可以得救？这是先知发出来的话。好了，感谢神。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你要看到上帝的怒气，是人一直喜欢待在这个世界的罪恶中，不愿意出来。啊，以赛亚先知向上帝发出的呼求是什么？是代表我们每一位渴慕神的、喜欢公正、公义、公平的人的心声。我们心里面盼望什么？主啊，你快来！我希望这个世界公平、公正、公义，我看不惯了，我受不了了。这种人心里面特别正直，做任何事情他都懂得反省。但是这个事情一直没解决，现在就呼唤主啊，你快来吧！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完美了，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做得很好了，不是我们去修行，我们跑到名山大川，我们去操练各种宗教信仰，我们把自己操练得很高尚。不是，没有人可以真正的高尚，所有人在上帝再来的时候都不完美，都活在罪里面。哎呀，是啊，我们努力的去传福音，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可以让上帝提前来。 No，你们传福音是你们传福音，是你们的本分。不要说我们传福音是为了让上帝早点来。我听到现在好多福音机构，我们要努力去传福音，是没错，我要到处少数民族都去传传传传啊，然后所有人都听过了，那主耶稣会提前来。上帝说，你能指挥我吗？我什么时候来是你们努力可以达到的吗？努力不是不好，还说你的努力带有合同，我来代替上帝做决定。这里告诉我们，是他决定，不是我们决定。他什么时候降临是他的主权，对不对？你不要以为我操练的够完美了，好，就我们要明白，我们要不要去管这个世界末日什么时候来，我们要管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我们有没有做到说，哎，我欢喜行义，我纪念你的道，你有没有做？天天管人家没用。虽然旧约里面也记载着洪水来了要毁灭全球，但是上帝说什么时候洪水来是他说了算，洪水那个门什么时候关上挪亚也不能决定。他传福音传了100多年，哎，人家都说，嗯，你发神经啊，是不是？不是说那个洪水没来，上帝说我什么时候叫洪水来是他说了算的。还有一个巴别塔，然后那些人很骄傲造巴别塔，创世纪有个叫巴别塔，哇，我们团结起来建一个高手入云的建筑，所有人都哇，你看我们可以高手入云传扬我们自己的名，所有人都是拿那个塔来夸耀，你看人多聪明，比上帝还厉害，可以建到多少百米高的这个建筑的那个叫做摩天大楼。最后上帝降临，把所有人的语言都变乱了，大家叽叽呱呱，叽叽呱呱，叽叽呱呱，听不懂了，所以方言就变成了上万种的方言。所以那座塔一变乱，所有人都不能再建这座塔了。上帝不是怕你建塔，而是你们觉得比上帝厉害，你们太骄傲了。上帝什么时候降临变乱你们？到今天为止都还要翻译。我们到今天全世界的语言虽然英语哈好像国际通行了，实际上还有很多语言你不能够沟通的，哪怕你会英语，你跟西人去沟通，跟那些讲英语的人沟通，你还是不能沟通。哪怕我跟你，我是湖南的，你是广东的，两个人沟通都出问题，是不是？你告诉我，你的语言学得再好，你也不能全世界畅通无阻。语言是一个上帝设定的巨大障碍，让人不能骄傲。还有人，你看我们现在哎，有那个电子设备一按，我要按什么语言，我就跟你对话了。其实还是有沟通的难题。你再好的语言，你翻译一句，他翻译一句，还是有沟通的文化的问题，还是沟通不了。这就是上帝的奇妙。上帝要你们变了语言，让你们永远用多少年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你聪明是吧？连个语言都解决不了，聪什么明？啊，哪怕电子设备像 AI 了 ，AI 还有一些问题存在，沟通出问题，是不是？ 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上帝什么时候变了人的语言。上帝带他过红海也是上帝的事情，虽然神在西乃山降临将律法赐给摩西，旧约开始了，但是呢，神的话语会让多少人喜欢呢？好了，最后我们念一句，你看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说，但主的日子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者都要被烈火消化，地上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是新约耶稣的门徒使徒讲的话，他说将来不会用洪水来毁灭全球了，乃会用火来烧地球。记住，将来再来的时候，不要相信那个拍的电影，电影说啊，那个2010年那个啊，好像是世界末日，是用洪水毁灭全球。有的先知，玛雅的先知说，哎呀，这是他们的这个预言。上帝说不是的，我将来再来的时候没有洪水，我会用火来烧这个地球。大家看这个地球越来越暖就知道了，将来会起火，火烧起来的时候没有人能救你。好，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类一定会遇到这主再来的时候会用火来烧灭，但是人类从来就解决不了自己罪的本性的问题。无论世界多么发达，无论人的科技多么发达，你里面的那个罪犯罪的倾向永远解决不了，对不对？全例如举个例子，以前欧洲有个黑死病，那么大的灾难，结果黑死病过去了，大家觉得没什么了。然后我们前几年遇到了什么 COVID-19， 对不对？多少年了，到现在还有人说，还有地方流行，还是有病毒也是感染的，还有。弟兄姐妹，就现在过去这现在多少年了，也大概5年哈，大概这个时期，你有没有说重视起来？既然这个病毒感染这么厉害，我们有多少人会警醒？我还以为所有人会爱清洁了，爱干净了，爱消毒了。现在人疫情过去了，照样不在乎。你看我养成了个习惯，我养成个习惯就是我戴口罩，还有我喜欢消毒，我出去到人多的地方，我回来总要拿酒精啊喷在地上，我鞋底下消消毒，我回来就洗澡。其实我养成了个好的习惯，就是因为在人多的地方可能有很多病毒，说不定你就染上了，只不过现在的说哎变成了一个流感而已，又新的流感而已。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这个要警醒，每一次灾难都要提醒我们，什么东西你要保护自己。我感谢神啊，我这次的疫情当中我没有感染这个病毒，因为我师母常常提醒我，你要注意你的身体现在不好，你要保护好自己，你要戴口罩出去，都是要讲卫生，所以我就没有感染。很多人都感染，有人说哇感染所有人都感染就好了，所有人感染就有免疫力了，你不要这样，现在很多人都有后遗症，只要感染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病毒的，他都有后遗症。你看咯，他哪怕有一点点的这个感冒或者不舒服，他就很难那个，他甚至咳嗽啊，有时候里面的痰都好像总是不干净的，这个都是后遗症哈，弟兄姐妹，就是带给我们警醒。任何灾难，任何世界好像快末日的时候，带给我们悔改。但是人类就是不喜欢去反省，就是那个伤疤过了之后就忘了疼，伤疤好了就忘记过去的痛，是不是？我们有几个人可以得救呢？所以大家都喊哇世界不公平，恶人当道，上帝啊你来毁灭这个世界。当我们呼喊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得救吗？弟兄姐妹，好了，来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是活在苦难当中。当上帝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再次受苦？前面是讲到当上帝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得进这个门，现在说是不是还是活在这个惩罚当中？所以64:8-12说，愿主怜悯，我们还受苦吗？ Will we be punished when the Lord returns? 当主再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被惩罚？前面说你得不得救，现在是受不受惩罚。好了，我们来看这里先知呢再次的与之平行的呼唤，为什么有上帝，但这个世界为什么充满着很多的灾难，很多的各样的苦难呢？没有解决，对不对？我们有没有面对灾难的这个心？ 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弟兄姐妹，问什么？人死后，天堂里面有没有疾病？有没有病痛？有没有灾难？有没有战争？很多人都喜欢他们祝福那些就是那个人死的时候举行葬礼的时候都说，哎，但愿天堂没有痛苦，但愿天堂没有苦难，是不是？我们人类总是觉得天上是想象的，我们本性当中总是觉得我没有安全感，我对上帝没有安全感，我对自己没有安全感，我对人也没有安全感。先知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受苦，这里与一到五节是一样的，罪和苦难带来的是人类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灾难。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罪和苦难，有罪就有苦难，有人的犯罪就有各样的灾难，对不对？这是双胞胎。好了，我们来看，首先看我们与神的关系，与神的关系哈。第八节，耶和华，你现在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好，我们先知呼求神说，现在耶和华，你是我的父亲，也就是说上帝一直是我们的什么开创者，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不是从猴子进化来的，我们也不是从低等动物进化来的，我们是上帝把我生出来的，明白了吗？这第一点哈。 OK，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泥土。什么是泥土？告诉我什么是泥巴。你就拿一个泥巴，然后呢上帝就说你就像泥巴，而我们的上帝是什么？你就是一个窑匠。窑匠就是说把这块泥巴弄得它差不多了，很软了，就开始去塑造一个瓶子，对不对？然后用手去捏出一个瓶子，捏好之后就放到火里面去烧，烧出来就成为一个花瓶，或者成为一个的碗，或者成为我们现在吃饭的那种东西哈，然后用它来做成一个器具用来用。我们是泥巴，弟兄姐妹记住哈，就是亚当被造的时候是什么造的？亚当本身就是用地上的土做成捏成一个人，上帝把那个泥土捏成一个人叫亚当。亚当本来是死的，是个泥巴，但是上帝说我吹一口气吹到这个泥巴里面，那个亚当就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亚当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泥土，红土，是土，最好的红土哈。 OK， 亚当是一杯泥土，上帝把它捏成一个人，一吹口气他就活了。所以我们的人的肉体是什么组成的？是泥土造的，明白了吗？ OK，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哈。哇，它是我们的 original creation， 就是它是我们的创造者，最原始的创造者。我们都是它的产品，我们都是它的工作 work， 我们都是它的产品，生产出来的产品。 OK， 明白了吗？好，既然我们是上帝的这个产品，有什么可夸的呢？弟兄姐妹，接下来看我们人很骄傲，本来是块泥巴，却常说我很厉害，我这个泥巴比别人泥巴好哦，是不是？中间还有一个赔钱法，第九节，耶和华，这个又来给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眷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这里就讲的具体的，你这个泥巴，你这个民族被上帝拣选之后，以色列这个民族被拣选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亡国灭种。就是说上帝说你拣选我们，可是你拣选了这个民族却如此的结局，这个泥巴好像造得不好将要被打碎了，这个泥巴是不是怎么打碎？他说神啊，你不要发烈怒啊，我们真的是被你打的就是国不国了，民不民了，都不能够成立国家，我是你的百姓啊，你的现在的你的耶路撒冷，你的圣城，你的圣城都变成旷野了，你的西安就是圣城啊，西安都变成旷野了，你的耶路撒冷都变成了荒废了。现在以色列这个圣洁的这个城市耶路撒冷、西安都是一个名字哈，都变为旷野了，被人拆毁了。你把我们造成一个国家，现在都拆毁掉了，变成荒芜了， 而且什么？后面讲说，我们圣洁最重要的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有一个圣殿，圣洁华美的殿。我们列祖赞美你的那个殿，上帝所造，让我们造的殿，圣殿都变成被火烧掉了。我们所羡慕的，我们的信仰，我们所拜的地方，我们上帝居住的地方，都变成了废墟。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的所有的信仰都毁掉了，以色列人的城市毁掉了，他们将失去他们的国家。这个泥巴造成这样，是不是有什么了不起呢？最后说什么呢？啊，好了，遇到这些事，第十二节我们要讲了，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人静默不作声，让我们深受苦难。发生这些事情公不公平？我们都来反省一下哈，公不公平？我们有时候对神的态度是一种质问的方式。耶和华，这些事情发生，你还忍得住吗？你还能忍受吗？你所造的这个泥巴的这个陶器已经被打碎了，都没有用了，你的工作都废掉了，你还要沉默，还一直让我们受苦到极限吗？还让更大的苦难临到我们吗？你要不要为我们伸冤？你快点降临吧。所以旧约很多的话在新约里面都是一样的。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千万不要只读旧约，新约其实这里面有好多新约的话，你来猜一猜这里面有哪些有新约的话。旧约的话是这样讲，新约有没有？来看新约，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要记住，神是我们的父这句话，新约有没有？我们主导文怎么讲？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好，他是我们的 father。 所以这新约里面都有，对不对？所以旧约和新约是一样的，你不要觉得旧约就没有新约好啊，都是一样。我们的父在新约里面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神在基督里面把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是不是这样？他把我们造成一个新的人， New creation， 对不对？有没有？有哈。求神怜悯我们，在忍受苦难不住的时候，我们忍受这些苦难的时候，你忍得住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的10:13说，当我们受试探受不住了，苦难忍不住了，你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是不是？所以这些话都是新约里面的，这表明不但对旧约里面的百姓说话，也对我们今天新约的人说话。天父知道我们罪的本性，知道我们不过是泥土，知道我们向主倾诉我们所受的苦，是我们很苦，我们要对上帝来祷告，我要向上帝倾诉我现在的难处。但是记住了，你跟上帝说话的时候不要自以为意，你不要觉得你有理由，上帝这样不公平，这样就不好了。我们自以为意，我们质问上帝不公平，我们居然对上帝，我们只是一块泥巴。请问你告诉我，我把你造成一个陶器，一个杯子，你对这个造杯子的人说，你怎么把我造成这样的杯子？我本来是一个高级的杯子，你把我造成一个低级的杯子。我本来一个长成这样，你可是让我长得不帅。我本来我是出生，我是不想做一个女的，可是我生下来就是个女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不喜欢做个男的，我生下来就做个女的，对不对？就是做个男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去变性，选择这个同性恋？他说我们就是没有，所以上帝没有不变之事，所以我要这样自己去做。这不是违背了上帝的创造吗？上帝把你造成个女的，你就是个女的。可是你说我让医生把我变性。本来上帝把你造成个男的，你是个男的，你的器官就是个男的，你说我要去变成个女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这块泥巴可以对上帝说你造的不好，所以我要把它改一改。你听懂了吗？既然你不聪明，上帝为什么我不聪明？哎，你怎么把我生下来没有别人记性好？人家读一遍100本书就读完了就记下来了，可是我读了100遍还没记住一本书。所以每个时候我们都在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这样其实我们不知道，上帝说他让你受苦，是你自己受苦还是上帝让你受苦？ 很多时候上帝并不想让你这样，让你做一个他所造成的这个杯子，这个瓦器。你说我就是不要做瓦器，我要做铁器，我要做铜器，是不是弟兄姐妹？这样就会慢慢的发生，我很苦，我就感觉到体会不到上帝爱我。所以说以色列的圣殿被毁原因是什么？不是上帝不爱他们不保护他们，而是他们怎么样拜其他的神。他们东北边靠亚述，南边靠埃及，整天去找关系，也不找上帝。所以说你们的圣殿怎么样要被毁掉，你们拜其他的神，我留这个圣殿有什么用？对不对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的。我们的教会什么时候要关闭呢？或者是没人了，是我自己可以说了算的吗？哎呀不要紧的，我们教会活不下去了，我们拉人头，我们去搞活动，我拉很多人来教会，他们也捐款，所以教会就活下去了，是这样的吗？所以上帝说我要毁掉你的时候到了，你都留不住。哎呀我努力的去跟上帝对着干，反正我自己能救教会。教会要倒闭，教会要关闭，不是你说了算。上帝说我关的门没有人开，我开的门没有人什么？没有人关，明白了吗？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去质问上帝不顾你，不对你好，不把你造成那样，你乃是要守住自己的本分，才不至于说主再来的时候你要受苦，对不对？哈，所以公正公义，我们的苦难不是神不管，而是他是公平公正公义的神，他管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时间没有到，或者他时间到了你也挡不住。我们不是说顺听天由命，我们不是那种听天由命的人，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分。我是什么人？我例如我是个中国人，我就不能去做个其他的人。我是黄皮肤，我是黑头发，我是黑眼睛，你就不能说我要改，我要把眼睛改了，我把头发改了，我把皮肤改了。你要做好你的本分，然后你才知道上帝是公平的。关键是人永远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好了，最后先就是说我告诉你们原因，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没有把握得救，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我好苦，因为我们人是自己不能反省自己。所以根本的原因是第三点，我们不能依靠自我的那个公义来得救。为什么呢？ Why can we be saved by our own righteousness? 我们为什么不能靠自己得救或者不受苦？因为人的本性决定了，人会质问神，质问人，却从不反问自己，我的问题在哪里呢？我的问题是很严重吗？我好像觉得我没有问题啊。所以先知就告诉我们所有的答案，所有的真相。我们来看这个真相，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像叶子一样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一阵就吹走了。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很清楚啊，你要好好生这句话，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不干净的人， unclean。 不干净是代表什么意思？在道德上、宗教上、礼仪上、良心上都被污染了。我们以为自己公平公正公义，我们以为自己是 righteousness， 我们觉得自己觉得很讲道理，很公平。我们所有的人，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有知识分子学了文化，都觉得这本圣经大概是人写的，我们都觉得自己是标准，我就是真理，我才是真理，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说你是好人就是好人，我说这个标准就是这个标准，我说对就是对，我说错就是错。现在人很喜欢做上帝，对不对？在网络上，自由媒体就是我说了算，他从来不管的啊，自己就是审判官，自己以为是真理。所以我们自以为的公平公正公义，却像那污秽的衣服。这个污秽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叫什么？叫做 filthy， 这个叫什么？ rags， 啊 rags， 对不对？这个是代表什么？代表着卑鄙下流，然后是很脏的一块破布。 有人不敢解释，但是在原文里面会讲到说女人用过的月经布，也就是说被那个血给污染了很多细菌，如果你不洗干净你也洗不干净，一旦污染了这个卫生巾你就不能再用了，你只能什么扔掉它，如果你不扔掉它，它就会起很多霉，很多霉菌，很多的病毒，它就会感染你。所以你看你们所有的你们的公正公义公平都像一个的被鲜血污染的破麻布，我想到就我好恶心啊！我不讲了啊，反正这个是蛮污秽的，我就是要扔掉它。我告诉你，我衣服脏了，我就要扔掉它，我要洗掉它，洗不掉的就扔掉算了。OK， 明白了吗？哈，不但污秽哦，而且短命哦，不但很脏，而且很短命，就像叶子一样。弟兄姐妹，这个叶子春天来了嘛，发出来，到了夏天长得很绿，到了秋天就变成黄叶子，掉在地上，掉在地上变成什么？告诉我。在地上黄叶子现在还好看吗？以前说啊，刚刚好多叶子好漂亮，踩在上面很舒服，现在变成了泥巴。泥巴舒不舒服啊？那个泥巴叶子还舒服吗？还有，哎，这个叶子好漂亮啊，现在变成泥巴了。你看到这个叶子你会舒服吗？哇，命又很短，我们就像树叶一样的逐渐的枯萎凋谢，被人践踏，人是如此的脆弱，被不公平不公正，被自己的乖僻，被自己的顽固，哇，被自己的罪孽的这个风一吹就飘到不知道姥姥家去了。你知道吗？人的罪可以把我们这个人可以吹走，轻如鸿毛重于泰山。什么叫轻如鸿毛？就是你的羡慕嫉妒恨可以把你吹走，你明白了吗？你的那个羡慕嫉妒恨，你那个小啾啾，你那个自以为意，那个罪啊，比你还厉害，可以把你这个肉体给吹走。哇，我的身体这么重，怎么吹得动？但是罪可以比你这个强大，它是个龙卷风，明白了吗？哦，原来罪这么厉害，可以把你龙卷风把你卷到天上，扔到太平洋，扔到那个海底沟里面去，我跟你说。就这么厉害，所以你不要以为自己那个东西自以为意有多厉害，做了一点好事，做了一个好人，帮人一下，有什么好骄傲的？一阵风都把你吹走了。哎，我今天捡到一分钱，我跑到警察叔叔那里说，警察叔叔，我捡到一分钱，我上交，然后走的时候啊，你看我又捡了一分钱，哎呀，好兴奋，我又做了个好人。弟兄姐妹，你那一分钱只是骄傲的资本。什么时候你能单纯一点？一分钱算什么？给了就给了，不要再想了。可是回去，哎呀，我是个好人，我好高尚，捡了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就说我好高尚。哎呀，我今天缠着一个老奶奶过十字路口，本来是好事，缠人过路口是好的，可是你却走的时候，哼，我今天又做了一件好事。你看老奶奶，我是，哎，多厉害呀，啊！这就是你的罪呀，啊。不是你做好事不好，而是你那自以为意在那夸夸其谈。弟兄姐妹，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救。所以最后说，告拔不出，并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是因为我们因罪消灭了。这句话很严重，弟兄姐妹。我不说你们，我说了你们也不开心，我不说嘛又忍不住，对不对？好，你看这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所以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大善人，什么人都不对，什么人都是诡诈的，没有一个人会主动去向神祷告，没有一个人在那里遇到困难的时候，遭遇到灾难的时候，大事小事的时候，自己会醒过来，哇，我奋力的抓住这个神，没有，都是抓住别人，抓住自己，抓住世界，抓住物质，抓住金钱。没有人可以自救，没有人遇到事情的时候会去主动的抓我，抓住你，你救我，没有，除了上帝感动你去抓他，没有人做得到。所以人连自己反省抓住上帝的能力都没有，还有什么好吹的？我告诉你，我每次遇到事情都是有一个力量给我， 你现在要向他祷告，赶快向他求。我不能说我自己可以主动的有这个意念，没有。除了想起神的话，你要向主去求，抓住他，向他悔改，我才可以稍微去抓住一下神。所以要外来的力量，外来的真理来感动你的时候，你才可以主动的去抓上帝，认识上帝，甚至于遇见他。所以因为人不认罪，不觉得自己是不干净的人，只觉得自己是好人大善人，有资格跟上帝谈条件，人就抓不住上帝，你就轻如鸿毛。所以神因为我们这些小小的这些问题挡住我们，隐藏我们，上帝说我不看你，嘿孩子，我不看你。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在这个营地里面，他吩咐以色列人说什么？他说你们去户外上了厕所，或者是随便在外面找个地方去拉了什么那个排了粪便之后，要把它盖起来。你要把那个泥土把你的粪便盖起来。上帝说我在这个营里面行走，我每天都在里面的周围行走，我看见你们有这些脏东西，我就不去了，我就离开你们。什么意思？别以为旧约上帝不会在乎这些东西，你有这个事情，你就把它盖起来，让它不要发出那个味道，不然在泥巴里面把它埋起来，上帝才可能，哦，这个人讲卫生，所以他才愿意来到你的这里。因为我们犯罪有个小小的那个很脏很臭的东西，他说我不想靠近你，所以我不见你。因为我们不公平不公正，我们顽固，我们诡诈，我们的罪，我们羡慕嫉妒恨，导致我们融化，导致我们消灭，导致我们被上帝不理，是不是？好了，感谢神。最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什么？你看3:9-27非常形象，经上所记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因为世人都来，我们一起念，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夸什么口呢？用立功之法吗？我行善积德，我做个大好人，我努力的做好事，有用吗？没用。要用信主之法，凡事要靠他，不能靠自己。是我们信了之后要努力的行善，而不是我行善以为上帝会多看我一眼。 No， 反过来都不对了，要顺过来，先信主悔改，然后才去做好事，这个就会导致我们为神来做。否则我做好事，上帝就来眷顾我，让我上天堂，这个提条件，明白了吗？求主帮助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几个例子，大家来反省一下。有一个人自己养的宠物死掉了，他有一条很漂亮的狗，这个狗死掉了，他说，上帝啊，这个狗陪了我很久了，你不能把它拿走啊，你要留它的命来陪伴我孤独终老啊。他觉得这个狗跟他相依为命，结果他死掉了，他就怨恨上帝，不信上帝了，你信吗？第二个例子，然后他很爱他妻子，他妻子还年轻，可是他妻子得了癌症，得了癌症手术之后做不好了，然后呢就要面临死亡，他就向神祷告，神啊，这个妻子那么爱我，那么年轻，我们还在教会里服侍你，你不能把我的妻子拿走。结果上帝让他的妻子就死掉了，他说我恨上帝，我不去教会了，我不服侍了，我不再去做主的仆人了。就因为这样，他因为上帝不公平，所以放弃了。还有个更大的例子，二战的时候希特勒怎么杀灭上几百万人的犹太人，对不对？600多万的犹太人，然后那些犹太人曾经呼喊，为什么上帝不动手介入这些残酷的这些纳粹分子，把这些人的命当作什么东西都不理，我们都不信上帝了。所以好多犹太人因此而成为了无神论，不愿意，觉得上帝非常的不眷顾不怜悯人。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呢？可是他们从来不会反省，到底我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自以为义的时候，却是一个污秽的衣服，不知道吗？神救不救，这是神的事，但是我们要先想自己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才会真正的考虑到，哦，是我受苦，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惹的麻烦？我得病，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有问题，不至于卫生，或者其他的方面，导致我们得病？ 很多方面是因为我们自己出了问题，没有小心疏忽，不依靠上帝而导致的，是不是？你上街说被警察抓了超速了，你说上帝为什么不保佑我？你开车超速了，弟兄姐妹，超速了，上帝为什么要怜悯你？你违反交通规则，这么简单的问题是，上帝为什么我开车警察要抓我？你的速度那么快，警察不抓你抓谁呀？啊，上帝说，哎，怜悯我啊，帮我把这个警察蒙住眼睛，不要让他看见我。没有这样的事，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都是公平的，只是我们要认识自己的问题，这样就告诉我们。所以耶稣来了，第一件事情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于是使徒约翰也说，天国近了，你要进天国吗？请第一步悔改，对不对？你信的是悔改的福音吗？你还能听得进责备你的福音吗？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先知说你有罪要悔改。哎呀，不要老是说罪，好烦的，对不对啊？不是常常悔改的基督徒怎么会叫基督徒？弟兄姐妹，你不常悔改不叫基督徒。所以讲罪的东西，我们不悔改，你说我受伤，牧师你不要讲那么难受，说我这个罪呢，这个比这个肮脏的衣服臭抹布还臭。哎呀，你不要这样说，我难受。弟兄姐妹，我不说你受伤，你就会回到世界受伤；我不说你，你回去到世人就伤害你。难道我说你那一刻的时候扎心，你就说主啊，是啊，我承认，结果你出去就蒙福了？可是你说我反对，结果出去被人家世人欺负，哎呀，上帝为什么你不公平啊？那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对不对？很简单嘛，弟兄姐妹，你在这里不受一点责备，出到外面就受伤，是不是啊？求主怜悯，好吧，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吧？大家可以打开啊，这个诗歌在那个205首，好吧，我们一起读唱205首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听到的道是一个很扎心的道，是对的，因为只有我们常常的啊用药来治我们的病是痛的，但是这对我们良药苦口。大家要记住，你的身体健康啊，就是因为我们愿意悔改，是不是啊？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知道啊，特别是最后一节经文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经上记着说，义人必因信而得到真正的生命，好吧？所以你要重生，要反省，来，让我们反省自己，从小时候到现在啊，用这首诗歌来鼓励我们。当我年少的时候，狂傲的心是放纵的情欲，只有两件事让我快乐满意，信我心所愿，心地看我眼说爱看你。当我年老的时候，当我年老的时候，软弱的体力，衰退的记忆，唯有两件事让我永不忘记，我是一个大罪人，主耶稣是大救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了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因为世人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了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从今天开始认识自己的所有的公义，自以为的公平都是像破麻布。主啊，我们都不要依靠他，一切都轻如鸿毛。让我们悔改的心承认我们，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能够进入你给我们的得救。谢谢主，让我们活出 一个认罪悔改谦卑的基督徒的样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